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1章8到16节，请大家起立。希伯来书第11章8到16节，请。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真道。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这愚拙的心能够被你打开，以信心来听，积心来接受你的真道。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聆听你正道的时间。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信心生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如果你是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代表教会以基督的爱欢迎你。那现在是分享主话语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信心生活，请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祝福一下这段时间，恳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与讲道的与听到的同在，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从里面领受什么是信心生活，并且这样的领受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因为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所以我们会提早结束崇拜，那我也会提前结束我的信息，所以我会讲的比较简短一点，我预备的是1小时的信息，我有35分钟的时间。那题目，信心生活。我们基督徒是有信心的人，我们不是教徒，而是信徒。我们不是相信一些死的教条，而是相信一位从死里复活又真又活的神，他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在耶稣降生之前，天使对约瑟这样子说，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世人都犯了罪，现在最终无法自拔，这就是我跟各位弟兄姐妹的状况。我们在罪里面无法自拔，想出来又出不来，想自由但是又没有自由。神却怜悯我们，他用婴儿降生的方式让自己的儿子从天上来到人间，在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家中成长。成长之后，耶稣就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并且以恩典和能力帮助那些困苦的人。他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已经来到，一切的债都会被赦免，所有的人都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接着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以他圣洁的生命取代你跟我这个有罪的生命，成就了神为人而死，人因神而活的救恩。 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为信耶稣的名而从最终被拯救出来，得到新的生命。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信心生活，就是信主之后，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后的这个生活，不是你信耶稣的那个决定，而是你决定信耶稣之后的这整个的生活，叫做信心生活。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是以信心跟随耶稣过生活；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他是不以信心跟随耶稣，但是他希望耶稣满足自己一切的需要。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正常的信心的生活。圣经一讲到信心，一定会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凡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信心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那亚伯拉罕给我们看到信心的几个特点，我想把经文再读一遍，然后根据这个经文我们看一下这个特点。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11章刚刚读的那8到16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开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请大家注意，就是他还不知往哪里去，但是他却遵命出去。第9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等一下会讲到这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许多子孙，多到什么程度呢？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那第15节，当这些人死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请大家注意那个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或者说渴望，他们却渴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一段讲的是亚伯拉罕在这一段之前的第11章的第6节给信心生活做了一个定义，就是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所谓有神，就是在整本的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独一的真神，信这位神的存在，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现在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这一生。为什么亚伯拉罕他称为是信心之父呢？亚伯拉罕这一生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我如果用三句话来说的话，第一句话就是不知道，第二句话就是没得着，第三句话就是真快乐。那我们来看一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开始就是神呼召他，呼召他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知道。信心生活有未知的因素，不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神叫他出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顺服神，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亚伯拉罕本来住在哪里，那个地方叫做吾尔，那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你去看这些考古，那个时候的一座大城，跟现在的纽约洛杉矶一样。亚伯拉罕在你原来住的好好的，他有产业，他不是个穷人，他挺有钱的，而且是有家庭。神却叫亚伯拉罕连根拔起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你说连根拔起之后往哪里去？神对亚伯拉罕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换句话说， 神说以后我会指示你，但是现在还不告诉你，你只管出发就对了。那这个是信心生活。亚伯拉罕就遵命出去，他就出发了，他连根拔起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出去的时候他的头上有一个问号，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弟兄姐妹，信心生活就是在头上有个问号的情况之下出发，信心生活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跨出下一步。有信心的人，只要神呼召了，我们就跨出这一步。他并不知道一切的细节，但是还是跨出这一步。有信心的人就是这样一步又一步就走完了他这一生。他总是不知道，他好像是这个人走路的时候，他的头上总是有一个问号，但是同时他心里有个惊叹号，我虽然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但是我知道神与我同在。这就是亚伯拉罕，他走这么长的路，经过这么多的困难，在各很多就在异地生活，他心里却相当的笃定，虽然不晓得下一步怎么走，但是神与我同在。那这是信心生活的第一步，就是他有个未知的因素，他不知道，而他里边那个信心使他能够 handle 这个不知道。第二个就是没得着，信心生活有未得的因素，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为什么。神让我们在他的应许当中有份，但要知道说神的应许比我的人生更大，神的应许远远大过我的人生。当我的人生全部过完的时候，神的应许还没有过完，神的应许也许要花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像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要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成就，花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够成就，但是神让我在他的应许当中有份。因此我这个有限的人生过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其实并没有得着，还没有得着，因为不是在我这有限的人生可以得着神这么大的一个应许，而是我存着信心感谢赞美神，让我在他这伟大的应许当中有份，这样子而死的，是没得着。那这是信心的第二个特点，是信心生活可以看到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但是不一定要在我有生之日全部在我短暂的人生当中得到神这个永恒的应许。感谢赞美神，让我在他这个计划当中有份，这是第二点。第三是真快乐，就是我们看到说圣经记载说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我的一生过完了，但是看到在将来的日子里面神的应许成就了，而且他心里面渴望盼望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在世上这一生过完了，但是我现在并没有结束，我要到在永生当中回到我的父的家里当中。神看这些人自己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而且给他们预备好了这个更完美的这个家乡。那弟兄姐妹，信心生活必定有这三个因素：未知、未得、未来。神的带领必定有你未知的消息，没有把你全盘的细节都告诉你，必定有你未知的消息，这才是神的带领。神的应许必定有你未得的部分，不可能在你人生当中就你一个人全得了，而是让这个伟大的应许当中允许我们有份神莫大的恩典。第三，神的预备必定有你未得的福分，在将来神的家中有我们与天父的相聚。那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没得着，但是真快乐，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这个是信心生活。现在我要专注在那个第一个部分，就是未知的部分，不知道的部分。因为亚伯拉罕他有生之年在他死之前都是不知道，一步又一步的。那我们就想说亚伯拉罕他不知道是不知道，可是他很听神的话，他就一步又一步走下去，似乎他的每一个脚步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肯定，觉得说虽然神没有告诉我怎么走怎么走，把地图全给我看，但是他似乎很肯定的走下一步。那个里面那个惊叹号，那个肯定，应该就是第11章第6节讲的那种肯定。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信心生活，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来的人就是过信心生活的人，这样的人他对神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第一个他信有神，信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独一的真神，又真又活的神，我相信神真实的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我的神是对我存着善意的神，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就是相信他信靠他的那些人，神我们在他那里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好的结果未必是按照你我的意思，但是必定是在神里面有他的好的意思，在他眼中看为好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可以说，我个人吧，如果说你要让我用三个字来总括，虽然你很难说用三个字来总，如果要我选三个字来总括我对神的信念，表达我对神的信念，我会选择神真好这三个字。我们看下一章，我就把我写的读一下，这可以啊，缩短一点时间啊。神是真的，神是真实的那一位，信有神，神是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是好的那一位，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神真好。如果只准用三个字来表达我对神的信念，看下一章啊，弟兄姐妹，就是我准备的时候我写了好几张东西，那个字虽然相当的小，你们可能是看不见，会在我们教会的网络上，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也不可能全部都读出来，如果弟兄姐妹在会后还想要多看的话，那个 PowerPoint 都做好了，都是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但是神真好，我还是读一下这个 page。如果只准用三个字来表达我对神的信念，我将选择神真好这三个字，神是真的，神是好的，这是我对神坚定的信念。对我来说，所谓信心生活就是神真好的生活，坚信神是真实存在的那一位，终身活在他的面前，坚信神是对我存着善意的那一位，终身活在他的面前。这位真好的神就是我们必须要 recognize 一点，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安排胜过我对自己的安排。就弟兄姐妹，神未必是照着我所想到的，一切都给我好吃的好喝的，一切都顺利，神也许给我痛苦，给我打击，甚至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最后会钉上十字架，但是在整个的人生，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好的，然后最后对我也是好的，这个是我们的神，因为他的道路意念高过我。那我对自己所能做的最有益的一件事就是顺服这位神，听他的话，行他的道，做他要我去做的事情。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是神对我明显而具体的带领。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舍己牺牲，使世人归向天父，这样的人生才是信心的人生，使人可以经历到神的真实与美善。我的目标是过一个像耶稣那样的人生，虽然我跟弟兄姐妹一样，年日有限，能力有限，许多事情做不到，但却愿追求这样的人生。下面那一章，我想透过这一章跟弟兄姐妹沟通一个观念，就是信有神跟信无神并不是说一个是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其实两个都是信仰，只是在两个不同的信仰当中你做了一个选择。那请听一下就是我所写的这一段，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达到沟通的目的。其实信有神与信无神都是信仰，并非信有神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独一真神才是有信仰，而信无神就是无信仰。信无神当然是一种信仰，因为从本质来说二者都是相信，不是吗？只不过一个是信有神，一个是信无神，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信仰体系，而不是信仰的有跟无。如果信仰可以刻画难度的话，信无神其实是一个难度更高的信仰。 从理性判断和实际效应来说，就是说是否是合理的，而他这个效应对我是否有利的来说，信无神要比信有神困难得多。一般人选择信仰有两个因素，第一，对我而言这个信仰是否是合理的 make sense， 第二，对我而言这个信仰是否是有利的。信有神，有神的合理因素和有利因素其实远大于无神。选择去相信一个不太合理又对自己并不有利的信仰，其实需要更大的信心，这讲的是无神的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信无神的人其实比信有神的扩暗扩更有信心。看到这个和谐而存着善意的宇宙，以及埋藏在人性深处的道德定律，相信神的存在实在是一个更容易的选择。顺其自然的事情总是易于接受并且易于持久的，反而那些不顺其自然的事情总是难于接受并难于持久的。那个无神的那种观念其实是学来的，违反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基督徒是在两种信仰的体系之间选择了一个自然的、明智的，而且是容易的选择，因为神他自然是有的。我下面要跟弟兄姐妹，时间的缘故，跟大家看今天的主要要分享的部分，就是这个信心的生活。当我们相信信有神，又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存着这种神的真实跟神对我的善意过这一生的人，他的人生有什么特征呢？我要从长阔高深这四个部分来跟弟兄姐妹看一下。我准备了很多，我把这个时间之内我能够表达的跟弟兄姐妹表达，可能就是按照我所预备好的 PowerPoint 的话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先来看这个长度的这件事情。有一句话叫做延长年日，大家可能很熟悉，以赛亚书第53章讲的是弥赛亚受苦的仆人，我们熟悉前面那一段，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等等。但是这里有一节同样的一段里面的第53章第10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基督的永生，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下面那一节我没打上去，第11节说，并且受苦的仆人弥赛亚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延长年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虽然短暂，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信心的工作得以在基督里有份，具有永生的功效。诚如耶稣所说的，收割的人得工价。所以你想想看，主讲的话其实相当的奇妙，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讲到做主的工，做神的工，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你去把一个人带来信主跟随他，是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收割的和播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那弟兄姐妹，信心生活会延长你跟我的年日，不一定是说我们寿数会更长，但是会使你的人生的盼望超过就是这一辈子而已，而且使我们人生的果效，我们死了之后那果效还存留，是积蓄五谷到永生，超越今生。信心生活就是说，有一天即使我没有了，因着信我的人生还是要向后来的世代说话，就好像亚伯拉罕、摩西、彼得、保罗，就是像圣经哥林多后书4:13讲的那个，说我们既然有信心，正如经上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所谓圣经里的古圣先贤，他们到今天亚伯拉罕还在对我们说话，但你的信心的人生也会对周围的人，虽然我们每个人影响的范围比较小一点，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会延长年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这一生，我们的 life message，信心的 message 会传到旁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延长年日。 那我这里要讲到我下面有几个配景会逐渐的有些深度在那里面，但是我还是愿意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做个分享，一开始比较浅一点，但是慢慢的会深一点。下面一个配景是为什么我们会不甘心，那个字很小，大家听我念就好了。就是这特别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会比较有这个体验，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生命过得正旺的时候，你大概很少会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有了年纪的人，他开始他的思想很自然的会朝着这方面会想一些事情。就是人生短暂，当我们警觉到自己的一生即将过完的时候，总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为什么我们会不甘心？不甘心不一定是因为活得不够长，许多人认为自己的人生不一定要长，但是必须要好。长生不老也得看条件，生活品质够好了才具有长生的价值，否则还是不长生也罢。那个不甘心的感觉应该不是活得不够长，而是付了很贵的价格去看了一场不好看的电影的那种感觉。什么这就完了？那我也太冤了吧。圣经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永生不但是生存的长度，而且是生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因为神将这种境界放在世人心里，而我们终生未曾经历到它，所以当我们即将过完这一生的时候，心里会出现一个问题，这就完了。这是我们不甘心的原因，因为里面有这个永生的意识，是神放的那个意识。神给予一种渴望，就必给予相对的满足。神既给了我们永生的渴望，就必给予我们对永生的满足。而这个满足是在基督里，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我们回到永生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父神那里去。在基督里我们毕生的劳苦跟基督的工作产生关联，有了永生的果效。而在基督里我们得到安息，不再不甘心。那中间牵涉到说我们自我的逐渐的失去跟在基督里面的得着，所以我下面又预备了一张，这个深度开始有点深度在那边了，但是我还是跟弟兄姐妹分享。所根据的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在基督里失去自我。这节经文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就是信心生活了。信心生活是失去自我的生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让自己在一个更美善的目的当中消失，因此而使自己变得更有价值，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信心生活是什么呢？它是借着基督与神相连，使自己短暂的人生成为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信心生活下面有一段，我是想要破解一些迷信，就是一些错误的想法。就信心生活不是用扩宽扩信心的方法使自己得到神特别的祝福，不是的，那样其实是让永生的神成为你短暂的人生计划里的一部分。信心生活恰恰是正好相反，180度的相反。信心生活不是坚持自己这有限的一生，不是坚持自己，乃是失去自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才叫做信心生活。那我的人生因为与神相连，因此而变得更加的长阔高深。原来是短暂而终将失去的人生，因为在基督里失去了，反而更丰富的重新得回。诚如主所说的，这是耶稣自己的教导，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抓着你今生不放的人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下面那一章，这大概是今天最难的这一章，就是损失的恩典。所根据的是 保罗在腓立比所说的，我因为要得着耶稣已经视万事如粪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以得着基督为至宝，这一节的经文。那以下是我的一些的体会。神对一个远离神的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得着他所要得着的。神对一个信靠神的人最大的恩典，是让他失去他所应当失去的。我稍微解释一下，一个远离神的人，如果神还理他，神还管教他，还有时候派人来跟他说些话，或者让他遇到不顺利的事打击他，那是好消息，因为神还没有放弃他，神还说这样子不行，你得要回来。如果说变得神不理他了，神圣经所说的神任凭他，我不理你了，你要什么都让你得着，你随心所欲，那个其实是神对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大的惩罚，就是你已经远离神了，而神又让你得着你一切心中所求所想的。你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先不要说那些不信主的人，神任凭他们，如果一个是神的儿女，他神屡次管教他不听，结果他说哎，我事情都很顺啊，我这笔单子又接到了，我又赚了一大笔啊，表示说神挺爱我的。其实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反而要加倍的警觉，说神现在不理你了，他让你得着你心所要的这一切之后，你所得到这一切会回过头来把你给吃掉，然后你以后一生是后悔莫及。如果说到了一个是 no return 的一个地步，说我的心再也回不到神那里，走得太远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人最悲惨的，就是活在地上跟活在地狱里面，给你一切的钱，给你一切的财，但是没有神。神对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大的惩罚，远离神的人，就是让他得着他所要得着的。对一个信靠神的人，最大的恩典是让他失去他所应当失去的。保罗以基督为至宝，将万物当作损失，于是神让保罗损失万物，包括损失他自己在内，因此而得着了基督。这是神对保罗最大的恩典。在损失的过程中，保罗从捆绑进入自由，从瞎眼变为看见，从短暂的人生，弟兄姐妹，进入神永恒的计划。我们也是一样，那世人包括你跟我在内，弟兄姐妹，因为对万物及自我的执着，你看我们有多执着，那些东西，那些万物，就算是一个破杯子破碗，我们都舍不得丢掉，一心只要看说再去买点什么好东西，我们非常非常的执着，羡慕人家有好东西。比这些万物更执着的是对自我的执着，就是死抓着我自己不肯放，那因为总是在想自己，关心自己，这一辈子下来其实是伤痕累累，但是却至死不悟。信心使我们放弃得着，接受损失。我们信徒受浸的时候，其实讲过一些非常深刻的话，我们说我们信主受浸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死而埋葬就是损失到了极处，损失到了极处之后，才有新生命的与主同复活。信主之后，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把这个损失执行到底。这样子做的结果，就是基督以他的丰满充满你跟我那个即使不愿意损失也终将损失的生命。那弟兄姐妹，损失是神的怜悯跟他的帮助，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损失，我们非常的执着，我们因为不愿意损失而受苦，那因甘愿损失而蒙福，就是在我们信心生活当中必定有这个损失的部分存在。当神还爱我们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把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损失掉，而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信心当中更加丰盛的得着，以至于我们这有限的人生在主里面变得是延长年日。最后那三点，是因为时间到了，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今天要讲的是长阔高深四个部分， 我们刚刚稍微看了一下长的部分，还有阔的部分、高的部分跟深的部分。阔的部分是扩张你的帐幕，就是在你的居住范围之内跟别人有更多的相连接，扩张你的帐幕之地。那个不孕的妇人，神叫他扩张。我们信主的人，基督的身体是我们的帐幕，在主里面跟其他的信徒相连接，在世上你无法连接，神弥补我们这个损失，在主里面让我们继续可以用爱心诚实跟别人相连接，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因为那正是我们心中最迫切需要的。我们是何等孤独，回去之后我们那日子其实很难过，就算你是夫妻相爱一家人的时候也是何等孤独。我们需要在神的大帐幕当中用信心、用诚实、用爱心跟其他的肢体相连接，那个时候我们得到这第二个祝福，就是扩张帐幕之后的祝福。那第三个就是那个高我要跟他再往下看几章好了。当然这根据的经文是这个哈巴谷书的整本书的那个最后一句话，就是稳行在高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脚，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大家知道哈巴谷那本书很苦，那本书很短，就是三章而已，但是非常的困苦，但最后他却欢呼说，神使我从困苦当中出来，稳行在高处。那我要跟他看的是那个图，我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图，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啊，这世界上有两个区，一个是信徒区，一个是非信徒区，我们就很简单的分类。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是在信徒区，然后我们跟非信徒区并不是中间楚河汉界隔得很远的，而是我们中间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 overlap。 我们礼拜天离开教会主日崇拜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走入了中间那个连接那个 overlap 的地区，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做信心体现区，就是在那个地方要体现我们的我们的信心的地方。就好像耶稣基督他从天上到人间来，其实从圣洁的神来看，这是一个充满污秽充满罪恶的一个世界，但是神耶稣他的脚却踏在这个这么罪恶这么低下的一个地方，而活出他属天的这个生命来。那我们也是那个信徒的体现区，我们跟不信的人 overlap 的地方，其实是一片沼泽，是个洼地，在那个洼地里面我们要行在高处，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像主所说的，主对门徒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关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要让你们的光照在人前，好让世人将荣耀归于天父。神对我们是何等大的期许，在洼地但是要行在高处。最后信心的生活它加深我们的根基，圣经里面用两件事情来描写人的根基，一个是像树那样子扎根在溪水边，另外一个是像房子一样你要盖在磐石上。这两件事情都跟神的话语有关。那弟兄姐妹，生活考验你的深度，我们看下面那一章。其实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大的一个考验，它轻易的就可以说把我们那些浅薄不扎实的信念马上就击倒，然后会有新的东西来取代它。但是如果你是有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根据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必定是根基稳固，像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凡听我的话又去行的人，他的人生好像是建立在磐石上，不管是外面在风吹雨淋风刮，你总不倒塌。那弟兄姐妹，我需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结语，在这个圣诞的记忆节，我们看到神的祝福，祝福是从牺牲来的，最大的祝福后面有最大的牺牲。父母的牺牲给儿女带来幸福，耶稣基督的牺牲给门徒带来信心生活的祝福。我们能够去过这个信心生活这个 fact 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种祝福。哦，原来还能靠信心过日子，感谢上帝，感谢主耶稣基督。信心生活是 耶稣基督赐给门徒的祝福，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过一个信有神的生活，在这个神真好的信念当中，面对人生一切的高低起伏，过出上帝里面长阔高深的生活。那弟兄姐妹，耶稣的祝福是用他自己的牺牲换来的。耶稣爱我们，为了要挽回我们这些心硬，我们真的是很心硬，我们心硬，这些心硬的罪人，就在我们还拒绝他的时候先自己牺牲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罪的债，用自己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回到天父那里蒙福的路。你看，耶稣把自己无限的永恒换成短暂的33年，他将广阔无边的宇宙换成狭窄的犹太地方，从至高的真神降为卑微的木匠，带着自己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深厚根也，来到这个肤浅而不了解他的人世当中。耶稣倒空自己，把自己的长阔高深都倒空了，为的是让那些信他的人可以因为他的缘故得到在主里面信心生活的长阔高深。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在神里面相连接，使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在主里面有份。最后一个具体的建议，除了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我们回到信心的根源耶稣基督那里，对于2017年的展望，2017年如果你是基督的门徒，但愿你跟我的人生变得更加的长阔高深。长，我要在2017年延长年日跟有生有份，就是说在耶稣这个永生的工作领人归向他，无论是领人归主或做人门徒，我要有份。扩张你的帐幕之地，我不管你的背景是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新加坡或者是本地的人，在2017年好不好，我们找一个跟自己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人去认识他，扩张你的帐幕，认识你的弟兄姐妹，跟他一起出去吃顿饭，对，不是在教会吃饭，跟他讲话起码30分钟，一年之内能做到吧？高，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就是在生活当中即使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深，加深我的根基。如果还没有读完整本圣经，我们教会有很好的读经班，你就有系统有恒心的把它读完。如果已经读完的人，可以求主说我要去好好的精读一卷的66卷书里面，你选一卷把它来精读，借着你的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加深自己的根基，也成为其他弟兄姐妹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过信心的生活，使我们有限而短暂的人生可以变得何等的长阔高深。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让我们新的一年在你面前蒙恩得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